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我是陈雅芳，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好。上回呢，在接棒人节目当中，学习做无愧的工人，跟你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2:14-21。那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怎么样去过教会生活啊，特别是对那些会导致信徒离弃信仰的异端学说，要特别特别的防范跟注意，不需要跟那些专门传讲这种谬论的人辩论啊。你说吧，好好的一个人，你说魔鬼撒旦专来搅扰你，于是呢，你就花时间去研究怎么样去对抗他。哎，这有用吗？他是想尽了办法破坏你，那我们呢，要想尽了办法用尽我们的时间，就是许可的话，我们多多的明白真理，我们是靠着基督去战胜撒旦魔鬼的，是不是？我们最要紧的是要明白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魔鬼撒旦走一边去，我们根本就不要跟他打任何的交道才对。那甚至于保罗呢，特别指明有两个引这个信徒离弃信仰之道的人，就是徐米乃和腓力图。那把名字都点出来了，这就非常清楚的警告弟兄姊妹，这两个人不要碰他们，根本就不要理他们。这就让我们看到，自从有教会这样的信仰团体以来，其实内部呢一再的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而这些不同的声音所造成的困扰，常常会让教会分裂。这个结局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自己没有在主里面团结，没有专一的倚靠真理，专一的侍奉神而造成的。话说早期教会所以会有这样的困扰，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像今天的教会呢有一本大家公认为权威的经典可以作为依据。那个时候唯一所拥有的呢就是犹太人的经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圣经。因此呢，对耶稣基督所带来新的信息呢，早期教会呢就是靠着口传的。可是从使徒那边传来耶稣基督的教导，有一些人听了之后呢加油添醋的，然后呢转了个弯儿，于是传说呢就越来越多啊。有人听了之后觉得这个写下来比较好，那这些个作品呢也不少，可是呢都不一致，一直到有了什么，有了新约圣经。那我们如果是查考的话，可以看到早期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文书信件都会谈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问题来了，谁说的比较正确呀？一般来说都会依据使徒所写的为标准，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使徒都会写书信啊，那这也是一件非常感到遗憾的事情。不过还好，后来有保罗把基督教信仰做了一个总的整理，特别呢，他写出了《罗马书》，这本被认为最重要的一本整理了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圣经书本，才使得基督教信仰有了一个底子。这本罗马书的圣经这卷书呢，也是影响基督教会相当深远的这本书了。那神的旨意非常的特别，对不对？ 当这个地上真的是慌乱的时候，其实神的旨意早就存在了，时候没到呢就没发生，时候到了呢，当人的心差不多的时候呢，哎，这个罗马书就出来了。然后我们看到每当保罗用心在处理教会发生出的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办法亲自去处理教会遇到的问题，他也就分身乏术嘛，对不对？这里有问题他又飞不过去，那个时候都光凭两只脚或者坐船或者有没有什么车我也不知道哈。包括了在教会里面信徒之间的纷争，也有信仰上遇到了一些个困扰等等的，那他有本事，他大多数呢是写书信来回答当时教会所遇到的一些个问题难题。当时是用这个方法，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个接近2000年前回答问题所写的所谓的书信，却成为我们今天建立教会秩序的时候的一个基础。这一点相信当初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也是没想到原来圣灵透过他所做的这么伟大的事情。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哎呀，我的天父上帝，我的爸爸呀，你实在是太伟大太了不起了，是不是？因为保罗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是受到很大的尊重的，所以他所提出来的看法意见处理乱七八糟事情的方法等等，都成为教会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据。因此呢，他的书信呢不仅流传在一间教会里面，大家都当成宝，这边读完啦就会传给邻近的教会，大家都仔细的读，读啦都在心上了吗，再传到另外一间教会。所以呢，当后来教父们在编辑新约圣经的时候，就考虑到把保罗的书信给编进这个圣经的正典之中，成为信徒们阅读的必要经书。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都明白怎么样过教会信仰团契的生活啊。教会信仰团契就是大家伙一块的一个生活，还有应该有的信仰态度。咱们都知道啊，保罗虽然写了对信仰的认知，甚至有很多次他就是在书信里面做信仰的告白。那譬如说哈，前回呢已经提过的有提摩太后书2章11到13节，那可以说就是保罗的信仰告白。这些信仰告白的内容呢都有相当清楚的圣经依据的，而在保罗那个时代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因为他的时代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嘛，也还没有进行编辑的工作。那也就是说旧约圣经还是成为当时基督徒最重要的信仰根据。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认识啊，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并不是只有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地位是同等的重要，新的不能缺，旧的也不能缺。这也就是当时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一再的提醒他要在圣经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正确的讲解真理的信息，免得教会里面因为对信仰的认识不够或者是失去了基础，就发生了偏离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再一次提到圣经的重要性，就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教会内部确实是信仰偏离正道的信徒呢有很多喽。其实我们今天经常也听到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谬论，有的传道人甚至于自己就扮演了基督的角色了，他呢自己先歪了坏了，然后呢去迷惑信徒，结果信徒呢也搞不清楚，结果被迷惑得非常厉害。 那就像是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什么东方闪电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哭啊什么那些的，虽然他们也提到圣经，但是呢，哈，那些传道的人却说自个儿就是基督了，而且说新约圣经时代的耶稣基督他已经过去了，就像咱们人的历史一样，某某伟人呢，啊，他已经盖棺定论，就那样了，过去了，啊，什么曾经有段时间又讲什么有女基督，啊，这些个荒谬的事情，偏离圣经的基础。我们如果好好的读经祷告，在主里面，这个是很容易能够知道，不是神的旨意，而且我们天天要警醒。天天要注意，不要让魔鬼撒旦在我们稍有疏忽的时候就把我们引诱开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任何跟圣经教训有抵触的信仰论调就不是属于基督教信仰的范围。好，跟你说了一堆的前言，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到26节，现在呢，我就请乔荣基弟兄为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出来。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谢谢乔荣基弟兄为我们读的是提摩太后书二章22到26节。那我们听了圣经的内容，就看到保罗再一次提到提摩太是个少年人。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曾经提醒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现在呢，保罗又提醒他不要意气用事，这是指那些个年轻人比较容易出现的轻浮、虚荣、容易发怒又好辩论这些个毛病。那这些呢，都是让人最容易失去理智判断事物的现象的，是吧？这个血气方刚的时候，哇，脑门一不清楚呢，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什么话也说得出来，然后思维乱七八糟。而作为一个传道者，必须在这方面尽可能的完全避免掉最好。而对于这个年轻气盛啊，或者比较轻浮呢，乃是追求正义、信心、爱心、和平要下的功夫了，是不是？你轻飘飘的没重量说的话呢，别人听了也知道有多少斤两。如果一个就算是年轻，可是你在主里面有正义、有信心、有爱心，并且你是有和平的底子，那就不一样了。保罗用追求这个词儿非常特别，因为追求原本呢是指着就像一个人出去打猎，看准了有猎物了，就尽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把那个猎物追到，就怕稍微疏忽了就失去了那个猎物。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希望提摩太要认真用功，到达一个像狩猎者在追捕猎物一样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专注，目标非常的清楚，追求正义这些个信仰上的功课。因为正义、信心、爱心、和平这些个都是在信仰团契当中绝对不能缺少的要素。在经文的23到24节， 是强化了22节所提起的少年人意气用事。那我说过，信仰并不是用辩论来说服人的，信仰是透过真实爱的分享，感化人的心而得到的。就像25节提到的，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这个温柔啊，是指不伤害对方的尊严，而不是说说话柔声细气的，不是，是心态。这也是一种为对方着想，而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好处在那里用一些方法去争夺的。咱们得注意啊，经文又提到不可争竞，这并不是表示为了息事宁人采取妥协的态度，反而是一种不退让，有所坚持，就像母亲乳养儿女一般。哇，这个是用生命的爱去开导，希望对方能够明白真正重要的道理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第26节，为的是盼望有一天，就算这些因为走错了路离开了教会的信徒，他也能够悔改回转过来，而不会觉得哎呀我走错过，觉得非常羞愧，没脸再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他的用心，他并不希望因为有人误入歧途，就让大家变得像仇敌一样了，老死不相往来了。他总是留给对方有回头的余地和空间。这并不是用没关系，或者是像和稀泥一样的态度，哎呀，算了吧，没关系，哎呀，别执着了，不行。信仰的事情一定要有所坚持，真理就是真理，歪理就不要去碰，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错就一定要清清楚楚地指明出来。弟兄姊妹，现在雅芳要跟你仔细想想咱们看的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现代人呢，这个男女之间的性观念从保守呢转向什么，你要说开放吗？我觉得比开放还要厉害，根本就要肆无忌惮了。从表层走向了深层，甚至于不少青年男女认同婚前性行为有什么了不起啊，就像认识朋友一样嘛，这有什么呢？啊，基督徒在性信息泛滥的这个社会当中，要能够活出在性这方面是圣洁的，真的不容易，因为实在是太容易犯错了，而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全世界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教牧在讲台上，对有关的课题呢，真的不敢讲，不晓得怎么讲，不方便讲。但是圣经却很明确地教导信徒一定要成为圣洁，其中就是远避淫行。神创造了人，给人男女之间可以结婚成为夫妇，而这个重要点上就是夫妻之间才能够有的行为是在夫妻以外不可以发生的，这是神立定的。所以一个身为神话语传导的仆人，应该是神说人就说，神说不可以，那传道的人就说不可以，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就像圣经讲的，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凡是神所指示的一定要讲个清楚，说个明白。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醒他在繁华的以弗所城市里面， 会面对世俗各样的冲击的时候呢，仍然要做忠心无愧的工人。他必须要本着圣道教导劝诫信徒，要他们持守自己的身份，重点在于做贵重的器皿。人与生俱来的心性指的或者是牵涉到的层面，并不是只限于性别和生理上的功能，譬如说性爱、生育等等，还包含着人的社交跟灵性的层面。心性会具体的浮现出来，不单是表露于男女身体的构造各有不同，更不能缺少的就是个别生命独特的本性。心性的自然流露必然会反映出在人际之间的正常来往之中，没有社群性的表达，只会停留在本能的性冲动上，只会被捆绑在永远不满足的这个肉体的性的需求里面，这个是一种沉溺，掉进去了。原来人被神创造了有心性，不只是为了满足自我，而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有正常的健康的交往，这才是对的。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做贵重的器皿，要分别为圣，不要错用了，以至于带来生命的亏损。当信徒认定在神的旨意中要做金器、银器，就不要跟木器、瓦器混在一起。家庭里面呢，都有杯子啊、碗啊、筷啊、盘子啊这些个东西，摆在玻璃柜子里面的，或者是摆在这个纸盒子里面啊、箱子里面的，是名贵的啊，金的、银的，或者是其他的。哎呀，有些是有纪念价值，不过把它做成了像是杯子啊，是比赛的时候什么奖杯啊，或者一个盘子啊那一类的，它不会拿出来随便使用，只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日子，有宾客到访的时候呢，摆出来看看呢，或者是装一些特别的东西。基督徒呢，神的儿女呢，是贵重的器皿，所以要小心的保管处理，才不会有所损毁。如果随便的用，那就崩了、裂了，是不是？那人男女之间，神造的人有男有女，而且神在造男的时候就造了女，造女的时候呢也造了男，就是夫妻是神命定的。那你可以去研究祷告一下，具体的应用在性方面，尊重神的创造跟人的洁净也应该是这样的。面对情欲的试探，保罗给的劝告不是否定或者是去压抑他，他说青年人的私欲乃是走开避开，不要去碰，你越看你就陷进去了。保罗了解真实的人性，而这个性欲是与生俱存的，它本来就有，是不能够否定的。全面的禁欲，那不是基督教正统的神学教导，而心理学也告诉我们，不健康的思想越是压制，它就越会蹦出来。所以呢，不适当的压抑，刚好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另一方面，世界上的人呢，却把这个性夸大成为偶像化了，没有它就不行了，使这个性它的连结失去了，本来的意思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沦为器官的功能了。保罗深知信徒不能够凭血气得胜，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远离情欲的陷阱。大卫非常的爱神，但是呢，他却让自己疏忽，失去了警醒。他第一眼看到了拔示巴，那这个问题呢，也有人提出来，拔示巴洗澡为什么不拉上门帘或者窗帘啊，或者什么那些的呢？ 他看了，哟，有个漂亮女的在洗澡。可是呢，他并不说，哎呀，这个不能偷看，哎，就赶快走开。他是继续留在那里看。好了，那也就是现在说的，你让鸟在你头上呢拉屎筑巢了，结果呢，他就失足跌倒犯罪了。这个邪派宗教东方闪电，他们就看透了这一点，用女色去迷惑神的工人。有一些神的仆人缺乏逃避的这个观念，诬陷网罗，就栽进去了。保罗把私欲形容为如同青年人的激情，不止青年人才会犯呐，成年的或者已婚的领袖啊，跟信徒同样会遇上这方面的试探诱惑的。一些中年信徒事业或者是侍奉都有成就了，啊，为了证明或表现个人蛮厉害的，蛮有这个吸引力的，哎呀，也落在这个婚外情，犯了奸淫或其他在性方面沉溺的捆绑之中了，这可就是大事儿了，连自己都污秽了。我们应当效法的是约瑟，他面对主母的这个勾引，他就丢下他的外袍跑到外边去，这是唯一的出路，走，离开那个引诱的范围。面对性的试探，没有人可以自夸的，凭个人的力量是克制不了的，有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远离，不要做，避免去一些引诱你的场所。那么说到积极方面，信徒该跟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信徒之间彼此的用祷告的心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过这样洁净的生活。而追求呢，就是对准了目标，用尽全部的力量，得不着不罢休。基督徒一定要把属灵的性情跟这个肉体的心性分开来。我们确定了人性的成长是与人的整体完全的发展是不能分割的。咱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成圣，就是我们的心要正，我们的性情也是要正。那么有了健康心性的成长，就可以肯定身体是神圣的，是神所造的，神所赐的生命，有他受造的尊贵。另一方面呢，如果一旦被情欲给俘虏了，就被污染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基督徒的追求不是随便让身体只求满足私欲，乃是要靠主帮助我们发展成为能够成全别人的一个真正神所爱的人。今天这个社会上所处的这个非常随意的男女关系，这种风气呢，基督徒千万不要陷进去，因为神爱我们，是让我们圣洁，持守我们尊贵的身份，做贵重的器皿，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逃避私欲，跟信徒共同的倾心的祷告的追求圣洁。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